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备受争议的情感反诈模拟器这款游戏上。它最初的名字呢叫做捞女游戏，引发了轩然大波。但又是为什么让它在反诈的名义之下，反而又让那么多的游戏玩家沉浸其中呢？我们将会一起去看一看这款游戏当中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以及备受争议的要去感化捞女的情节。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人说你要是像男主一样有钱，智商又高，情商又高，又有酷似金城武的外貌，那你可能可以去游刃有余。但是如果你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你可能到第三章你可能就过不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说的有道理的，这也是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玩游戏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不一样的心态。常常我们今天说女生看什么她容易有代入感，甚至于看很多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类似的这种题材的时候，可能会想象说代入自己的角色。今天我也看到很多玩家他们写评论的时候就说这个男主太帅了，玩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是我自己。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玩笑了。星源，我最开始往后推进剧情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它叫情感反诈，到了中间的时候差不多第三关往后，它有一个感化的过程。对方是那种非常极端的女权的博主，她觉得所有男人都是坏人，类似这种宣扬一些极端言论的这样的博主。但是男主要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去认同他，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要说，比如说类似于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他过去的情感经历，说我对你表示理解和认同。那在这个不断的去寻找认同的过程当中，曾经非常极端的女权博主就说终于有人理解我了，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那个情节是非常的魔幻，他已经如此的极端，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开导他，而且竟然能成功。要知道他可是在网上无端的去指责男人，然后呢对男人发起网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在现实当中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儿。他遇到的这样的人你躲得远远就行了。但是在游戏的情节设置里边，一方面男主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要跟这些所谓的捞女去谈恋爱，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再把钱给骗回来还给这些曾经被里边的捞女骗的这些人。这个游戏里边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单独的拿出来说男主跟每一个捞女组织不同层级的人在一起如何的去周旋，你单独看它都是合理的。但如果宏观看，这个有问题的就在于比如说这个捞女培训班其中的头目组织，它是吸引不同的人过来，比如说参与他们的整容或者是所谓的培训，怎么能讨这个有钱男人的欢心。有的人是贷款进来的这个组织，他们又搞一些直播等等，那这个头目本身他是有一个资本家的元素在里边，他就会压迫或者指挥其他的女孩子。表面上看可能在男生的视角里边看他们都是捞女，但其实这里边有人是受到操纵和指使的，那有人并不是说心甘情愿的做这些事情。那最开始，所以最开始到了感化的那部分，星源内心会有反弹有疑问，说你明明反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但后来把整个故事线看完之后，我发现这个游戏并没有那么简单，导演也并没有说像今天在男女如此极端对立的情况下他要互相贴大字报。如果说他叫捞女游戏或者叫情感反诈，他直接告诉你所有的女生，游戏里边女主你就跟他对抗，你就把他们送进监狱，或者是你也骗他们就完事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说后面给你很多的选择，不一样的结局，但如果你选择害人，那你自己的结局也不会很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游戏相对来说算是怎么说，用今天的话说它格局很大。如果说你贴大字报说把所有人你都是打击报复，那你可能真的就跟这些捞女实际上没有区别了，这是做得很高明的一点。
对，因为我想 它不能说光是一个复仇的这样一个游戏，因为不然它真的就成为一个男女对抗的这样一个，好像女生都是坏人，都是 boss， 所以最后他可能还是想用说用爱去感化男主，他也可能沉浸在这段恋爱当中，他也用去真心用真爱去打动去感化，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正面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所以这样我就想回来，最开始就是大家举报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单纯的看他的名字就有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说中了自身还是怎么回事，还是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说是对于女性的不尊重，所以就举报产生了反弹。但是最开始举报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你会看评论，可能有人是真的举报，后来就会出现一些反串的角色有反串的角色，就有很多男生冒充假装是女生说，姐妹们，我教你怎么下载游戏，怎么往里边去充钱，你只有买了之后才能评论，结果他们用这种反串角色想要去带动这个游戏的销量。
对，我还要看到说你给我30块钱，那我来帮你去写差评网友的调侃的能力非常的厉害。
这里边的捞女她有一个组织分不同的层级，里边的女主都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组织当中的被同一个组织骗的。男主后来他也成立了一个类似于公司，就是帮助那些被捞到倾家荡产的这些人把钱给要回来，后来都变成了两个公司的对抗。其实这个游戏唯一跟现实不一样的地方肯定说不过去的，就是捞女组织里边的不同层级的人，每一个人知道男主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诶，我要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怎么样，是想把男主做的事情或者他所在的这个公司给扳倒。但是呢，这些女性角色用的方法都是，诶，我要挑战跟他谈恋爱，看看我能不能沉入其中。他明明知道前面的人跟他谈恋爱都出问题了，那我还要用恋爱的这个方式，当然这个在现实当中就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游戏当中的设置，比如说你在第四关的时候你已经跟一个人在一起了，这件事就不说了，下一关你接着跟另外一个人，你又要说怎么攻略或者怎么跟他聊让他对你有好感，然后继续谈恋爱。那这些人其实本身是互相认识的，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游戏当中就没有做好。当然也有人说类似这种互动剧的模式可能都是只能这样编，不然这个游戏一关一关的它就编不下去了。那前面我们也说有胖猫的事情，游戏当中有提及，还有的说它每一关一共有7关，那每一关的前面那个字加在一起它是一个藏头诗，就是愿世界不再有胖猫，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
对，所以我想它游戏制作也是想把社会上的这些事情具象化了，好像这些捞女呢他们是一个组织的，这些不愿被捞或者是反捞的他们也有他们的组织，就把它具象化成为两个组织的这样一个对抗。当然最后不是说拼的你死我活，是要说用爱去感化对方。
他现实当中的对应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会说为什么说男女如此对立，为什么有人去捞，背后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人我主观上我就要骗你，而是说也确实受到媒体或者是受到一些所谓的培训班当中的一些影响，我看到可能其他的姐妹是这样做，那我也试试，我也这样做，别人收到多少钱，我难道还不如别人吗？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心理，他也去做同样的事情。那在现实当中也是类似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究其根本，为什么今天至少说在舆论上男女如此的对立，其实背后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资本在其中去操作的原因。因为以前比如说我就大肆的在广告里边宣传说，你男人如果你爱一个女人，给她买钻戒，买这买那，买什么能代表着爱她，这样你男人愿意出钱，我卖这些东西的我自然就赚钱了。比如说一个女人月入3000，但是呢她敢花50万去做医美，她觉得呢以后会有人给自己去把这部分钱给还上，这个呢就叫做转移支付。男人可能月入上万，但是呢他仍然是每天吃沙县，舍不得给自己升级电脑，因为他要考虑以后如何养家，如何去照顾自己的父母亲。但是这两年随着胖猫事件出现之后，舆论或者是大家的认知层面上会有一些翻转， 就会思考在感情当中双方的付出和所得是不是平等。我不能无休止的单方面的付出。我觉得这种大家认知上的改变就是胖猫事件对于这个社会来说的积极意义。
是的，其实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资本在后面运作，比如说在这些节日当中他们推出很多的噱头什么的，最后变得好像都是男生要来买单，要在这些节日当中送礼给女生。所以就像他这样一个捞女组织把社会这些现象具象化了，可能有专门的资本家去勾结，有专门搞女权的去搞这种舆论。
对，还有类似的情节，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表现出我很主动，但是如果你跟对方发生点什么，那我就拍下来，我就网暴你，说你非礼我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也是在于此吧，它将许多的社会现象都具象化了，在人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回避，让你看清楚这些事情背后是有人运作，或者说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
这跟现实是很相同的，从捞女培训班的幕后操纵，到男主去成立公司反诈，再到充满争议的用爱心去感化，这款游戏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它也揭示了人性当中的复杂，也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在充满欺诈跟对立的现实面前，我们能否还保留一份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呢？游戏当中不同结局的设定又给现实当中的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呢？明天我们将会继续的去探讨。
好，明天见。
心有故，心中惶恐。